我们今天的经文取自撒迦利亚书第十二章，我们会继续我们降临节整个撒迦利亚的这个讲道的系列。撒迦利亚书第十二章，让我来念。耶和华论以色列的末世，铺张诸天，建立地基，造人里面的灵的耶和华说，我必使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向四围列国的民成为令人昏醉的杯。这末世也论到犹大，那日我必使耶路撒冷向众及攻击他的万民当作一块重石头，凡举起的必受重伤。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使一切马匹惊慌，使一切骑马的癫狂，我必看顾大家，使列国的一切马匹瞎眼。犹大的族长必心里说，耶路撒冷的居民依靠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的神，就做我们的能力。那日我必使犹大的族长如火盆在木材中，又如火把在禾捆里，他们必左右烧灭四围列国的民。耶路撒冷人必仍住在本处，就是耶路撒冷。耶和华必先拯救犹大的帐篷，免得大卫家的荣耀和耶路撒冷居民的荣耀胜过犹大。那日耶和华必保护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中间软弱的必如大卫，大卫的家必如神，如行在他们面前之耶和华的使者。那日我必定义灭绝那攻击耶路撒冷各国的民，我必将那施恩的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砸的，要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那日耶路撒冷必有大大的悲哀，如米基多平原之哈达临门的悲哀，境内一家一家都必悲哀。大卫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拿单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利未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示每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其余的各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让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灵在我们当中，让我们认识你。我们把实心换成肉心，叫我们能够聆听你，遵行你的律法。愿你的话在我们当中扎根，按时结果子。我们这样子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平安，弟兄姐妹平安。在这个降临节的期间呢，我们用撒迦利亚的预言来预备大家迎接圣诞节，也就是耶稣基督的到来。那我们用这个撒迦利亚书的预言呢，因为早期的使徒们，包括福音书的作者们呢，他们也同样用了撒迦利亚书的预言呢，来表明耶稣来到我们当中这个事件的重要性。那可能你们大家还记得，两个星期前呢，景涛传道分享撒迦利亚书第九章的时候呢，就提到了在撒迦利亚书里面第九章形容有一个君王要骑着这个驴子进入耶路撒冷呢。同样福音书的作者也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来形容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上个星期长安牧师分享的时候呢，谈到这个有一个神要有一个牧人来牧养羊群的时候呢，同样的我们也记得在这个福音书里面，耶稣也形容自己是好牧人。所以呢，今天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会再次的把重点放在这第十节里面。为什么会要看这个第十节呢？因为第十节是这么说的，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然后这里怎么说，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并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被我愁苦，如丧长子。 那为什么要特别的讲这句话呢？因为今天是降临节，而这句话呢，刚好约翰福音呢就用在他的这个福音书里面来形容耶稣钉在十字架。在约翰福音里面是这么形容的，当一个人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可以是几个小时，有时候呢也可能是几天，因为要看他被钉的状况，他的身体状况，还有那个气候的状况。在约翰福音里面第十九章这么形容说，当耶稣他被钉于十字架的时候呢，那时候刚好是犹太人的预备日。为什么叫做预备日呢？因为隔天就是这个安息日，可是呢它是一个很特别大日子的安息日。所以因为这个状况呢，这个犹太人就祈求这个比拉多说，不要把这个尸体留在这个十字架上，因为要趁这个安息特别的安息日没有来之前呢，赶快把它拿下来。所以因为这个原因呢，比拉多就叫那个兵丁呢赶快去把这些人的脚把他们打断，打断了过后呢，当然他们就不能够把自己提起来，就不容易呼吸，然后呢就可以很快的死去，很快的死去过后呢，就可以很快的可以从这个十字架给把他们拿下来。所以这个兵丁呢就一个去一个去的把这些钉在十字架的人呢把他们的脚打断，然后呢耶稣左边右边的那个人呢都被这个兵丁的脚打断。可是这个兵丁当他来到这个耶稣的那里的时候呢，他就看到耶稣已经死了，所以呢他就不用去打断耶稣的腿。不过呢也有一个兵丁呢就拿了一个那个枪来刺这个耶稣的肋旁，然后呢约翰形容有水跟血流出来。当约翰这么形容的时候呢，他这么说，他说这是成了，是为了要应验经上所说的，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然后can next slide 好吗？对，好，谢谢。然后呢他就说这个是要应验经上所说的话，他的骨头一根也不折断。然后呢约翰又这么说，他说又经上又有另外第一句话呢是从诗篇三十四篇来的，然后他又说经上又有另外一句话说，他们要仰望自己所炸的人。然后这一句话呢就来自撒迦利亚书第十二章，也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然后呢约翰呢在启示录的时候呢，他又重新的再引用了这段经文，他说看哪、他降云临临的众目要看见他。然后他说什么呢？看见他说连刺他的也要看见他，或者是炸他的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民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然后我们知道当然这句话就来自撒迦利亚书第十二章。所以我们会看到呢，这两次耶稣呢这个约翰呢都把这个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九章被炸这件事情呢，他都把这个事件呢连到我们的撒迦利亚书第十二章。正如约翰如何用撒迦利亚书第九章来形容耶稣进入耶路撒冷骑着驴子一样，同样的当约翰形容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呢，也同样用撒迦利亚书第十二章来形容耶稣。可是今天在我们还没有看约翰如何的表明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和被炸的这个意义之前呢，我们要先来看撒迦利亚书里面这个人被炸这个事情到底是什么意思。在约翰福音在撒迦利亚书第十二章第十节这里呢，这一句话第十节呢有三个重点。那第一个重点呢就是一个关于这个施恩叫人恳求的这个灵要浇灌下来，然后这个灵是什么意思呢？那第二个重点呢就是关于这个仰望要看到有一个人呢他是被炸的，然后第三呢是我们要为这个人来悲哀。三个重点我会一一的来分享。首先的这个第一个重点呢是说神 要浇灌一个让人恳求又能够明白他的恩典的这样的一个灵要浇灌下来。那这个灵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个灵就是一个叫人能够有这个属灵的觉醒的一种灵。什么叫做属灵的觉醒呢？这个属灵的觉醒就是神要让人能够明白他的恩典的浩大，要让人能够明白他是谁，要让人能够明白说原来神是神，神是我们的神，神的恩典有多么的大。而因为我们明白了这样的一个神，我们有这个属灵的觉醒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向他祈求，向他祷告，因为我们从神那里领受了这样的一个明白认识他的灵。而因为这样子呢，我们能够先回应他，向他来回应。那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觉醒呢？第一节到第九节呢，告诉我们为什么众人会有这样的一个觉醒。他们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觉醒呢，是因为他们发现了原来神是这么样子的守护着他们，保守着他们。纵然有所有的敌人要攻击他们，纵然有所有的敌人要来毁灭他们，要来阻拦他们，可是呢，这些子民呢不怕他们，因为他们会变得很强盛。任何人攻过来呢，他们会自我毁灭，就好像一个人要去攻击火一样，反而是自己被焚烧。我们讲过了整个以斯拉的讲道系列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确实是如此。纵然有许多在地的那些人，他们要去阻拦，他们要去攻击这些要重建圣殿的人，这些回归要重建第二圣殿的人呢，他们本来是要去阻拦他们的。可是弟兄姐妹，他们有成功吗？有吗？有成功吗？没有，对吗？最后这个圣殿还是成功被建成的。所以当这些子民他们意识到说，哈，这样的事情竟然也能够成功，纵然有所有的这些敌人来阻拦，要来攻击我们，但我们最后还是成功了。怎么可能？是谁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呢？是神守护着我们，让这样的事情能够发生。所以当那个根基建成的时候呢，他们就在那边赞美神说，是的，神你本为善，你的慈爱存到永远。而当这个圣殿整个被建成的时候呢，他们同样的敬拜主，在那边守这个逾越节，他们要回应神的爱。是什么让他们能够意识到原来神的恩典是这么的浩大呢？是神在那边守护着他们呢？这里说撒加利亚告诉我们，是有一个觉醒的灵让他们醒过来，认识了神，知道神是谁，是神给他们恩典，是神守护着他们。在这里呢，第五节这么说，说这些犹大的族长，也就是这些领袖，他们忽然心里觉醒，他们意识到啊，耶路撒冷，我们之所以能够有这样的能力，是因为神是我们的神，是神给我们能力，是神给我们力量。他们意识到这个重建圣殿的工作能够成就，是纵然有所有的这些阻拦跟攻击，他们依旧能够成就，是因为他们自己有力量吗？不是，是因为神守护着他们，他们的力量来自于万军之耶和华。在第八节这里呢，他说神必保护，必守护耶路撒冷的居民，就算是那些软弱的，他们也要想像大卫一样。而大卫家的呢，也就是那些领袖的，他们甚至要像神一样，要像走在神面前的使者一样。我很喜欢这个守护保护这个字，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守护就像神是围绕着我们的一个堡垒一样，因为神是我们的盾牌，神守护着我们，不管是什么都不能够攻击我们，都不能够成功。他们好像攻击火一样，一攻击呢，反而自己 自我毁灭，自己烧死自己。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意识的时候呢，原来这个就是神的恩典的时候呢，我们知道纵然我们自己有多软弱，我们也不惧怕。为什么呢？因为是神围绕着我们，神守护着我们，我们就有力量。不管敌人有多么强，他们也攻不破神这个保护的堡垒。可是这个第十节呢，还有第二个重点。因为这个觉醒的过程呢，并不单单只是停留在这里。我们并他这些子民不单是知道说我们的神有这么大的力量而已，当他们看见神的时候呢，他们也意识到他们是过去是如何的对待这个神。第十节这么说，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炸的。到底是谁被炸了？不同的解经书有不同的解释，可是我觉得最有说服力的是被炸的那一个呢，是神本身，是神被炸了，是神被刺了。可能你会觉得这个东西不可能啊，怎么可能，真的是不可思议。你刚才不是跟我说这个是全能万军之耶和华吗？不是那个永远销毁不了的那个城堡吗？那个城垒，那个盾牌吗？任何的人攻击他是自己自我毁灭吗？怎么可能这样的一个保护城，这样的一个盾牌，这样的一个守护者会被刺，会被炸呢？讲不通嘛。我告诉你为什么，这个是因为爱。当神他愿意委身跟这群子民立约的时候，当他愿意跟这样的一群人建立这样的一个关系的时候，这就是爱。而当你爱的时候呢，你就必须敞开心扉。当你爱的时候，你是有可能被受伤害的，因为当对方你跟他立约，可是他却背弃这个约的时候，你就有可能受伤害。纵然是神也是如此，就算这个神面对所有的敌人，面对各种各样的阻拦攻击或者是什么样的摧毁，他是攻也攻不破的，没有问题的。可是纵然是这样的一个神，他也可能是被炸被刺的。为什么？因为爱。因为神自始至终他对于这群子民他是爱着他们的，他愿意守着这个信约，这个信念，这个约，他忠心，他肯定，他甚至就算他们已经是被放逐在外，他也愿意把他们召回来到耶路撒冷，守护着他们，直到这个圣殿被建成为止。这就是神的信实，这就是神的爱。当这群子民觉醒过来的时候，发现原来这个就是我们的神，他守护着我们，他把我们带回来，使我们能够重建家园，重建圣殿。原来我们的神是这么大的恩典，这么大的爱。当他们觉醒过来，知道说原来我的力量来自神的时候，当他们看着这样的一个神的时候，看到神的信实的时候，同时间他们也发现原来他们自己是如何的背信契约。他们发现原来这个神是他们自己插自己刺的，这个守护着他们让他们强壮的神，这个无坚不摧的神，原来是他们自己捅破的。你可能会问我这个问题，说为什么，为什么神要这样，为什么这个神他是 本来是有能力能够抵挡一切的，为什么对于他的子民他没有自我保护呢？为什么没有？还不是因为爱吗？当你爱的时候，你就必须敞开心扉，你也没有办法自我保护。当你立约的时候，你就是要准备有可能有人破坏这个约的可能，因为爱。所以这个子民忽然间意识到，这个守护着我们的神也是我们自己刺痛他被扎的神。我想这就是约翰要表达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意义。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表明的就是神本身被刺了，可是他心甘情愿的被刺，为什么？因为爱。当多马，当耶稣回来，耶稣说：“你来摸我的手，摸我的肋旁”的时候，耶稣对多马说：“伸出手指来摸我的手，伸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的时候，不要疑惑，要信的时候，我觉得也是多马觉醒的时候。多马怎么说？我的主，我的神。弟兄姐妹，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最大的奥秘，最大的奥秘就是在这里。这个奥秘告诉我们，今天的经文告撒迦利亚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说，这个神是什么？铺张诸天，建立地基，并且是造人里面的灵的一个耶和华来的。约翰也同样这样子的来形容耶稣，他说万物是借着耶稣所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同样的耶稣，同样的神，然后他又说生命在他里头，这个生命就是人的光。正如撒迦利亚怎么形容神，约翰也是这样子的来形容耶稣。可是约翰也同样用同样的撒迦利亚书第十二章告诉我们，这个创造天地，创造人跟其中的生命力的这个神，也同样因为爱是会被刺的。弟兄姐妹，在今年的这个降临节里面，我希望大家不是看到，不单是看到一个大有能力的神，大有能力的守护者而已，我希望大家也看到那个充满慈爱的神。而因为他爱，当我们被约的时候，我们是会刺透他的。所以我们就要来到这个第十节的第三部分。第三部分说，我们要因为这样子，我们要来悲哀，我们要愁苦。撒迦利亚说，这个觉醒的过程最后的一个部分呢，就是这个悲哀。因为首先我们会意识到，原来神的恩典如此浩大，原来神的，我们之所以能够有力量，我们能够面对任何的患难仇敌，是因为神是我们的神。这个是第一部分的觉醒。可是第二部分的觉醒就是说，神的信实会让我们看到我们的背信契约，神的忠心反映了我们的不忠心。神纵然是有多大的力量，无坚不摧，可是因为爱，他是会被我们所刺所扎的。所以我们最后的觉醒的部分，是要为我们的过犯来悲哀。当我们看整个以斯拉记的时候，到了最后一个部分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子民呢回来，回到神面前读了律法过后呢，他们心里悲哀。当然他们做了很离谱的事情，就是他们把所有的这些外邦人的妻子呢 都离婚了，可能我们不能够同意他们所做的事情，可是我们至少要认可说，是的，他们在那里呢，他们是痛定思痛，他们说他们一定要下定决心为神悲哀，并且做该做的事情。弟兄姐妹，在今年的这个降临节，我希望我们同样的能够来有这样的一个属灵觉醒的过程，因为我们比起这个以斯拉时代的子民，我们是真的是太过好了，太过蒙福了。我们有圣灵来引导我们，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有新的灵，我们有新的人。弟兄姐妹，让我们也成为这个新的民，让我们真的是觉醒过来。我们知道，因为神是我们的神，我们是没有什么我们做不到的。新的人，新的灵，新的人，新的名，让我们做一个新的名。愿主的信实就成为我们的力量吧。我们要觉醒过来，我们要明白说，我们是有多少时候我们因为自己的软弱，我们刺透了神，我们要悔改，我们要悲哀。整个降临节的节期呢，还有两个星期的时候，我们今年呢还剩下三个星期。我希望我们在今年年底之前呢，我们能够做三个事情。第一个事情呢，就是我们整个降临节灵修材料的事情。我希望我们大家至少委身于神的话这个事情，降临节的灵修材料我们要读，我们要借着神的话，我们来明白神对我们那浩大的恩典。你若不是先明白恩典，你根本还谈不上什么样的觉醒，什么样的悔改，根本没得谈，因为你根本连恩典都不懂。我鼓励大家一定要去认真的读我们的灵修材料，我们甚至要做笔记，我们甚至也要真的是把祷告跟我们的反思都记录下来。如果你每天有这样子的写，我也鼓励大家跟弟兄姐妹分享，你们可以交给一零传道，我们会收集，我们按时有版位的时候我们也刊登。第二呢，是如果你今天心里感动，你终于明白到底神的爱这个奥秘是什么的时候，我希望你不单单是你自己觉醒，你也同样的要让你周围的人也同样的觉醒，让他们认识神的甜蜜，神的美好，然后呢也明白自己是多么的需要上帝。我希望你借着圣灵的感动，你为他们祷告，当神开路的时候，你也向他们分享你自己的见证。所以今天不单是你自己心里感动，你也预备自己，有朝一日你能够把你的感动分享给那些还没有认识神的人。如果你今天明白什么是神的爱，这个爱就必须传给其他的人。让我们来同心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灵让我们觉醒，叫我们认识你，叫我们知道自己的软弱，叫我们知道我们是多么不配与你所立的约。然而主啊，你爱我们，所以你把我们带回来，你叫我们再一次的来到你面前觉醒过来，我们不停留在悲哀，我们愿意预备自己， 我们愿意和你和好，并且我们也要把这奥秘传扬开来。求主你保守着我们，带领着我们。弟兄姐妹，如果你今天被圣灵感动，你在那里痛定思痛，你愿意回到神的面前，我也邀请你跟我一起做这个悔改的祷告。主啊，今天我们认识你了，我们知道你是信实的，你这个阿爸父从不离弃我们。然而主啊，我们今天瞎眼的看见，迷失的我们走回来了，我们愿意痛定思痛，愿主你再一次的与我们和好。我们愿意借着新的灵，我们成为新的人，我们整个禧年堂也成为新的名。求主你帮助我们，引领我们，这样子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